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历史终会翻页，见证却不会沉默。那些名字或许渐渐被人遗忘，那些脚踪也早已消失在岁月之中，但他们曾经播撒的福音种子却在后来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中继续生长。这也正是立于磐石留给今天最宝贵的礼物。上一集为你讲到1900年夏天，名将士潘寿山、潘思印一行向贵州崇安江方向前行，希望暂避风暴。然而当他们抵达崇安江时，却遭到袭击，山水依旧，人已不归，这段旅程也永远留在了中国教会的历史之中。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68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他倒向田里挣扎着起来时，又快速补了几刀将他砍死。这个持刀的凶手发出暗号，江上便冒出了一条船，杀声震耳。名教士看到潘传道受袭，便从驴子上下来大喊，不可如此。持刀者对着名教士的肩重重地斜砍了下去，却被他一把抓住马刀。潘老师逃生前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这样的一幕。有两个人追了他一小段路，幸好附近山上树木茂密，他手脚并用爬了数里地，总算是死里逃生。潘老师先跑回潘传道岳母家住的村子，把潘传道被害的噩耗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雇了两个男孩，带他从沟渠小路绕道逃到贵阳，那已经是7天之后的事了。案发4天之后，贵阳地方官曾经拜访过一次贵阳宣教站，与文藻教士寒暄时，随口问起了全省各地的宣教士是否安好，又提到清平县令从旁海到镇远调兵时，曾邀请名教士同行，说那是躲避流寇的唯一办法。当时文藻教士并不知道这是来探他口气推卸责任的做法，等到潘老师冒死赶来报信时，他才恍然大悟。当再次与贵阳地方官会面时，当事人潘老师指出，县令大人从未见到过名教士本人，名教士也未收到与他同行的邀请，县令不告而别，当时也没有强盗出没。文藻教士分析和推测下来，事情是因为汉人嫉妒洋人在苗人中的工作，原计划很有可能是将同行人都赶尽杀绝，再把罪名嫁祸于无辜的苗人。 因为他们觉得洋鬼子们篡夺汉人，忘祖背宗，已属大逆不道，若还要怂恿向来在社会最底层的苗子上进自强，则更是动摇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种种迹象表明，官方默许甚至纵容了这场冷血的谋杀案。比如官兵的旗帜和崇安江人的旗帜在杀人现场飘扬，暴徒们涉水而过，甚至与明教士同船渡河，好在神出手掩护，潘老师得以活着见证清平县令谎言中的种种漏洞。事发之际，同为苏格兰老乡的党居人教士正好从安顺宣教站来到贵阳，听到消息之后，在一位本地传道人和候补同知李忠杰的陪同下，马上出发去崇安江。他追根究底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一幅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画。
坚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好高他的人有风，好高他的人有风。
自从10月24日唐海的汉人民居被强盗烧毁之后，崇安江的人就定义要害洋人的命。11月2日，约有13人跑到旁海去刺杀明教士。当他们与刘武官的兵丁商议时，被刘听到，出言阻止。于是这些人返回自己的村子里伺机而坐。所以，当明建光踏上崇安江的那一刻，他已是将死之人。没有人愿意卖米饭给他，但他还是想办法弄到了一盆面条。吃面的时候，凶手徐武京就在冷静地磨着刀，而这把骑兵才用的马刀居然是黄平州的团甲首领谭子成递给他的，唯恐徐某自己带的木棒杀伤力不够。因为随身佩刀护身是贵州一带的习俗，所以一路没有引起明教士等人的怀疑。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明教士一行搭乘同一条渡船的有20来个人，包括2名道士，个个都准备随时响应，流无辜人的血。其中有4、5人后来确实做了帮凶。明教士一下船，镇上的人就沿着河边排开，约有200人袖手旁观了这场谋杀。如果这群人里有任何人良心未泯，预先将眼前的凶险透露一点给明教士，或许他还有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在整个漫长搏斗的过程中，当地人好像是在看一场好戏，在河这边跑来跑去，为要抢占到能够看到对岸这场搏斗全景的最佳位置。整件事是一桩官方默许的冷血谋杀，很大程度上全镇人都罪不可赦。明建光体魄强壮，负责体检的澳洲医生对他的评语是健壮如马，中国人也以为他是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常有人问他能不能举起一座房子。因此在与徐某的搏斗中，明教士一度占上风，牢牢抱定凶手，但徐某又从绑腿拔出一把小刀扎入明教士的身体。搏斗到后来，明教士把徐某按倒在地并坐在他身上，但是另一个叫田香亭的人过来用一根铁耙猛击明教士的肚腹，令他倒地而亡。明教士和潘传道断气之后，衣衫被人剥下，赤裸的尸体在清平县和黄平州之间的通衢大道上暴露了3天之久。党居人到达崇安江时，两人的尸体被草草放进2口薄木棺材，扔在路边无人掩埋。他立刻为两人换了一副好棺木，深知汉人轻视苗人，他特地向地方官强调潘传道的棺木也要过得去。为了调查案情， 党教士显然重走了一遍明教士生命最后一刻的旅程。他特别指出，明教士在殊死搏斗中渐渐离开潘传道被击杀的斜坡，挪移到了约220步左右的一座小桥后面的弯道之处，在一座叫观音山的高山脚下停止了呼吸。由于汉人造谣说杨教士提供枪支弹药给苗人，上到官员士绅，下到平民百姓，都相信了这种离奇的谣传。明教士和潘传道死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6日，为了证实这个说法，丹江卫千总彭福安和另一位陈姓武官的儿子带人把旁海宣教站的东西抢的抢，毁的毁，洗劫一空。
从英国到中国西南，从家园到远方，看一位宣教士的脚步如何改变无数苗族人的命运。
用生命爱中国，博格里传燃亮的一生近期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咒诅，没有死亡。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新的天地，新的生命，与主同在，喜乐无比。啊，当我跑完难跑的路，我将回家与主同住。
明教士潘寿山等人遇害后，党巨人教士重走一遍他们当年遇袭的路，并对事件展开查验。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教会和信徒承受着深深的伤痛，也在混乱的局势中等待秩序逐渐恢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咒诅，没有死亡。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我永恒的家在天上，新的天地，新的生命。